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子涵。今天的子涵是带给您上个周末我去参加的一个特别的活动。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会送出一个抽奖，您呢只要发送健身两个字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那详细的内容晚些跟您讲，希望您能够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哈。那这个活动呢是在南加州的莫哈维沙漠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的，有一个名字呢在中国大陆是禁忌，但是在国际社会它却是良知的象征，它就是高志胜律师。高志胜律师被誉为中国的良心，曾经是三次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但是却多次被失踪酷刑，最后一次失踪到现在已经是8年08个月了，至今是生死未卜。那就在上个周末呢，在南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有一座高达4米的雕像拔地而起，这个雕像以仰望星空来命名，向这位勇士致敬。在这座雕像的背后是怎样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呢？今天子涵就带您亲临这一场历史性的雕像落成典礼。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知道高律师吗？如果您知道，请您发送短信一到961961。如果您不知道高律师是谁呢，请您发送二到961961。您的参与呢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讲述这个故事。那在活动当天呢，天气是非常的好，风和日丽，在沙漠里呢也没有往年那么热，似乎是为了这场活动，那里的天气也变得温柔了。当天是差不多300个人共同见证了高志胜雕像落成的历史时刻。在典礼的一开始呢，是有奏美国国歌和中华民国的国歌，还有印第安酋长的曾孙女做了一个传统的印第安人的祈祷。然后呢，多位嘉宾是一同揭开了覆盖在高志胜雕像上的美国国旗，现场是响起了掌声。那在现场呢，也有歌曲的表演，我们可以来稍微感受一下。那也有。在现场呢也有这个大家的大合影和喊口号哈。
革命高志胜，
至高高志胜，
还人民自由，
还人民自由，
中共下台，
中共下台，
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下台。
那在现场是直接喊出了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不知道刚才你有没有听清他们的这个口号哈。那来到现场发表演讲的有不少重磅的嘉宾，像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前副主任 Pierre Tozzi， 还有加州州长的候选人 Chen An， 还有著名的雕塑家陈维明，当然还有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还有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傅西秋，还有人权活动人士方正、周峰锁，而且呢还有知名的反共网红八囧。八囧是这个台湾的大网红哈，100多万的粉丝，等下呢也会和您分享对八囧的一个采访。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高律师，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对他都熟悉哈。高志胜律师呢是1964年出生在贫穷的陕北乡村，他是经历过那个时候底层民众经历的很多苦难。后来呢，他从一个农村娃通过自学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在1996年拿到律师执照之后呢，他就一直努力的为弱者维权。在2001年的时候，高志胜律师曾经被中国司法部是评为中国10大律师，但是后来呢，随着他代理的案件越来越敏感，他开始成为中共骚扰和迫害的对象。他是最早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之一，而且从2004年开始，他是3次上书中共最高领导人，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也为地下教会还有基督徒做无罪的辩护，他也为许多合法财产被政府掠夺的民营企业家和老百姓来维权。 在2005年的时候，高律师的律所被关闭，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之后呢，他是经历了多次被绑架、多次被失踪和遭到惨无人道的酷刑。最近这一次失踪呢，是在2017年的8月，到现在已经是近9年了。他的太太耿和呢，已经是17年没有见到过高律师了。太太耿和和他的孩子也受到了严重的骚扰，被迫流亡海外。他们现在呢，就生活在我们的湾区。那高志胜的姐姐一家人呢，也受到了牵连和骚扰。姐姐呢，是在公安的持续骚扰和恐吓之下，患了忧郁症，后来自杀了。那高律师的妻子耿和呢，就分享说，高志胜啊，他的性格其实是特别开朗的，他是一个特别幽默风趣的人。他经常呢，就站在黄土高原的山头上唱陕北的民歌，声音特别的高亢有力。耿和呢，也分享了几个关于高志胜的小故事。
一次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的，他只见有凄惨的哭声，他起身呢，穿好衣服去寻声去寻找。在一个废弃的窑洞中呢，他寻找了一个虾米，在那里面呢瑟瑟发抖，缩卷在一起。
耿和说呢，高志胜有一次听到窑洞传来的哭声，他就循着声音找到了一个小虾女，是一个瞎子。她呢是嫁到了窑洞那边，但是她的婆婆觉得她是个瞎子没有什么用，就想把她丢在窑洞里让她饿死。那高志胜呢，从发现她那一天起，每天呢都坚持给这个小虾女送两顿饭。有一天是下了大雪，高志胜在送饭的山坡上滑倒了，他手里带的馒头是滚落了一地。高志胜后来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失声痛哭，他不是为自己哭，他是为那个女孩子的命运哭。他说作为一个残疾人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残疾人就更不幸了，他们的苦难只能够依靠偶然的同情活着，这是多么可怕。耿和呢，在其他的场合也回忆过高志胜不同的小故事哈。他说，每年过年之前呢，他们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卤肉挂在院子里的窗户下。那有一年呢，高志胜的这个床边哈，就在这个窗户下。有一天呢，半夜里他听到外面有这个刷刷的响声，然后看到人影就投射在了墙上。高律师当时就非常的害怕哈，不敢出大声。那第二天呢，他就急切的跑出去看，结果看到那个卤肉还在。但是高志胜就觉得好遗憾啊，他真的很希望那个人能够把那个肉已经偷走了，因为他觉得那个人一定是生活很不容易才来偷肉。那耿和也回忆起他们在北京的家，他们家的一进门啊，旁边就有一个小柜子，上面总是放着零钱。耿和买菜时候剩回来的这些零钱都放在那儿。那高志胜每次出门呢，会随手抓一把钱，把这些钱呢就分给在路边乞讨的那些流浪汉。但是有一次呢，这个柜子上没有零钱了，高志胜就很疑惑，望着耿和。耿和当时就解释说，没有必要我们每天都给他们钱，他们呢在那乞讨是他们的工作。那高志胜听了之后就沉默了，沉默了片刻，他就说了一句让耿和至今难忘的话，他说，我们要庆幸我们能给予得起。那耿和还分享说，高志胜有一天哈拿了一大笔律师费回家，把钱呢是给了耿和，但是看得出来他一点不高兴。耿和问他怎么了，他就告诉耿和说，我收到的律师费越多，意味着我当事人受到的苦难越多。高志胜后来就定下了一个原则，在他每年接的案子中有1/3他是要免费为人打官司。那作为妻子耿和呢，他能看到高志胜最真实的一面。高志胜的善良不仅是表现在他为弱者打官司，也体现在很多生活的琐事上。听耿和的这些分享啊，让人非常的感慨，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善良的人，是让人感到很感动。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也欢迎您的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来和我们分享您的感受。那可以看到我们的短信平台哈，尾号是4304的朋友也是分享他的感想，他说高律师是良心律师。 那谢谢您的这个参与哈。那也有其他几位朋友已经开始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那今天呢，您只要发送健身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详情呢在节目的最后来和您分享。那这场活动呢，子涵是头一天就开车过去了，那在沙漠旁边的这个 motel 住了一宿。那第二天活动结束之后呢，我是马上开车赶回湾区，到了家呢已经是夜里3点了。那我们希望之声也是为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一手的现场报道哈。感谢台里也是让我们出去现场采访，付出的成本也是蛮高的，所以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们，我们本身也是非盈利电台，我们整个的一天14小时的这个广播哈，运营的成本也是蛮高的，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购买我们推荐的健康的产品，这些产品呢对大家的健康也是真的非常有帮助。那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像是红海参还有黑高姿，如果不会写这个高姿两个字，发送一个黑就可以，也可以发到961961，我们就可以发给您产品的详细介绍，还有直接享有85折的购买的链接。那高志胜雕像的在自由雕塑公园的雕像呢，它是高达4米，它是一个3段形的一个宝塔的造型，它是以10块为底座，以总统山背景为一个模型。在雕像的中层呢，它是有浮雕，正面的浮雕展现的是一个正义女神，女神呢是手持利剑和天平，还展现了高志胜的多部著作，包括他起草的自由中国的宪法草案，还有2016年人权报告，还有他写的书《神与我们并肩作战》，2017年起来中国等等。那在两侧的这个浮雕壁画上呢，是展现了高志胜律师为基督徒代理的案子，有基督徒受迫害的场景，也有他为法轮功代理的案子，有表现法轮功学员打坐练功和平请愿的历史场景，上面还刻着有真善忍3个字。那雕塑的顶部呢，是一个仰望星空的高志胜的头像。这个雕塑的作者呢，就是著名的华人雕塑家陈维明。那他说，之所以取仰望星空这个主题，是寓意着虽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最为黑暗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有人仰望星空，希望中国的自由民主有一天会到来，在星空之下良知不会熄灭。那另外呢，就是高志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身在何方，但是通过这个星空，他和我们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星空之下，我们都是高志胜的支持者。
高志胜其实是我们在维权界，在律师界，他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由于他的带领，由于他的勇气，为我们整个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开辟了一条道路。所以说，面对这么一个中国的英雄，是中国的一个脊梁，我们纪念他不仅仅是为了高志胜，也是为了所有的维权的那些敢于跟共产党说不，愿意为中国的民主、为中国的法治做出贡献的那些人们表示我们的敬意。
雕塑家陈文明还讲到说，高志胜的太太耿和曾经是来到雕塑公园跟他一起来完成这个作品。他说他自己是在用雕塑家的技巧在做，而耿和是在用他的心、用他的血、用他的泪在塑造这个形象。那当天来到活动发表演讲的嘉宾，还有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前副主任 Piero Tozzi 先生。
Today we celebrate Gao'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s a Christian, Gao Zhisheng articulated the premise that human dignity is grounded in the notion that every individual is created in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Piero Tozzi 先生呢，是对高律师充满了敬意，他呢也赞扬了雕塑家陈维明在广阔的沙漠中呢拥抱言论自由，用艺术去挑战暴政。接着呢，他也指出了一个让人警示的现实，就是中共暴政的长臂现在已经是伸到了美国本土。Piero 先生说呢，就在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的雕塑2次遭到焚烧，并且他的工作室里的电脑和文件也遭到了破坏。他还进一步举了中共在海外做跨国镇压的例子，像是在2023年11月在旧金山的 APEC 会议期间，与中共统战部有关的暴徒是袭击了和平抗议者。 还有他自己也是经历了去年呢，在国会山他们举行了一场关于709律师大抓捕的研讨会，结果这个研讨会刚结束，国会的警察刚离开，就有亲共人士过来骚扰。他也提到他自己的同事，也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同事，是一位女士，她是西安教会牧师的女儿。西安教会是中国最大的地下教会之一哈。她说这位女士她不得不忍受在国会山工作的时候被跟踪，收到骚扰电话，甚至连她妈妈车子的轮胎都被划破，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国会眼皮底下。皮埃尔先生还说，这些行为呢是违反了多项国际法和当地的法律，必须追究责任。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说他的祖父呢在1920年代的意大利，当时呢也曾经面临法西斯暴政的威胁，后来祖父是连夜逃往法国，最终是在美国取得了庇护。而正是这一段家族的历史，让他和在场的许多来自中国的流亡者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说呢，无论我们的祖先来自何方，我们都是美国人，美国是我们的家园，我们不会被中共恐吓，我们将传播真相，保存记忆，而高志胜的雕像正是记忆的物质化，用钢筋混凝土来铭记这段记忆。
No matter where our ancestors came from, that 我们都是美国人， We are all Americans。
在现场呢，还有一位是加州州长候选人，是福音派的牧师陈安。陈安呢，他是一位韩国裔，他的父亲是出生在北韩的平壤，他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的牧师。但是1945年北韩被共产党掌控之后呢，金日成要抓捕所有的牧师，他的父亲是被迫流亡到了南韩。后来陈安和他的家族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只有5岁。他感慨说自己呢已经是完成了美国梦，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但是中共的长臂现在已经是伸到了加州。
But unfortunately, California,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Xi has overreached into this state.When you think about our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from San Francisco, her driver...
陈安在演讲中就举例说，像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Dianne Feinstein, 他的司机就被发现是中共间谍。还有现在呢，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联邦众议员 Eric Swalwell, 他被发现和中共的女特工芳芳有染。他也批评加州州长在2023年习近平访问旧金山的时候铺设红地毯来迎接独裁者，当时还清空了无家可归者。他也讲到说加州呢大量购买中共的风力和太阳能产品，而这些产品在中国本土都已经不再被大规模使用。他还讲到在加州中共是有数千万英亩的土地，很多是用于非法种植大麻，他觉得这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他也分享了自己为信仰和自由抗争的经历，他说在中共病毒肆虐期间，他当时是因为反对加州州长关闭教会的命令，把州长纽森告上了法庭，但是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都判他败诉，但是最终呢，他在最高法院竟然是胜诉了，而且是获得了130万美元的补偿。陈安这一位福音派的牧师他说，我们现在竟然是生活在一个马克思无神论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加州政府之下。他说我们所征战的不是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属灵的与恶魔的征战。他说这是一场与共产邪灵的属灵征战。他也激励所有人齐心协力为自由而战。子涵和您正在分享的是最近在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的一场特别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关于高志胜律师雕像的落成典礼。子涵当天呢也开到南加州去了现场哈，也是意外碰到了一位大网红，他就是台湾的反共大网红八囧。八囧现在在 YouTube 上已经是130万粉丝了。那他原本呢并不知道这场活动，他这次来美国主要是想参加在德州举行的一个保守派大会 CPAC， 但是后来有人问他有没有空来洛杉矶参加这场活动，当他了解到这场活动的意义后呢，他就特意把自己回台湾的机票往后延了，所以当天呢他是特意跑过来的。
我觉得只要任何传递良善的组织团体或个人都会遭到中共的迫害，这无论是不是法轮功或是其他团体，当然法轮功我觉得是 作为戳破中共谎言的一个先驱啦，所以他被迫害的最彻底最惨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团结所有反共的力量，无论大家的自我认同，无论大家的这个国族认同，我们都应该要团结在一起。台湾人、香港人、中国人，还有新马地区的华人，为什么大家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中共这个渗透跟统战分化太厉害了，如今的我们不能再分彼此，不能再分自我认同。中共倒台之后，我们亚洲，我们讲中文地区的中文圈才有民主自由可言，所以这一定要站出来，我们一定要传递真相，尤其是给墙内的那些人知道，没有中共，这个亚洲这个世界会更好，所以必须得站出来。
那当天在活动上除了一些重磅的嘉宾哈，也有很多普通人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很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也有很多人是年轻人。那在人群中呢，我就遇到一位80后，当天是从洛杉矶赶来参加这个高志胜雕像落成典礼的，他叫陀先润。他说呢，他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高志胜，更像是一种心灵的共振。他分享自己哈，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时候，2023年10月的时候，李克强去世之后呢，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发表了一句评论，他说不需要悼念，李克强是被谋杀的。结果呢，就因为这句话，他被警察上门传唤，然后去到警局，然后被迫签下了保证书。他说那种恐惧和压抑，让他最终是选择了远赴大洋彼岸。
因为在这种自由之地，我们要去为这些在中国墙内所压迫的人群去发声。如果我们在自由之地都不能去发声的话，那就更没有人能够为墙内的人去发声了。
那还有一位也是80后的年轻人，他叫康瑜，他当天呢也是从洛杉矶赶来参加这场活动的。
我觉得反共是义无反顾的，今天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纪念高志胜。就是在历史界受打压，我们一起来声援他。然后今天来的人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对国内的这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渴望，反对中共集权的这种打压制度，以及他们对人权律师和民运人士的迫害。
那康云呢，就告诉我说，他家的反共是义无反顾的，他不怕，他觉得在自由之地应该去勇敢的发声。他也分享哈，他自己呢之前在深圳是经营一个艺术培训的一个小老板，但是呢，他有一次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当时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委婉的反共言论，结果呢，回家之后，他们全家人就被边控长达1年。他在经历了恐慌和上诉行政复议的失败之后呢，他最终是利用一个去香港买药治痛风的机会，成功的逃离了那里，来到了美国。现在呢，他在洛杉矶做钢琴的调音，还有电脑的维修。当天在活动上真的是有不少的年轻人，也很高兴看到啊，这些年轻人来到美国之后，在追寻自己美国梦的同时呢，也惦记着中国的民主自由，也是接过了高律师的火炬。那耿和高志胜的妻子啊，他也在当天的活动上分享说，高律师自己呢经历了那么多恐怖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对中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高律师呢写过一本书叫《神与我们并肩作战》。高律师说呢，我们今天起身维权抗暴，是为了明天自由的中国。这是一场战争，使用的武器不是刀枪棍棒，而是道德。高律师说，我们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已经经历和见证了这个世间任何民族都不堪经历和见证的苦难，但是我们也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将经历和见证这个最伟大的民族结束这个苦难的历史过程。他说，如果我失败了，那人们就不相信天理了，主管天理的神他不会袖手旁观，他会与我们并肩作战。那在雕像落成典礼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正值美国的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也是显示了真理和善良最终是有战胜死亡的力量。而高志胜的雕像呢，也代表着高志胜精神的复活，代表着他近乎神性的高尚的道德。那希望这场活动呢，也能够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性，唤醒我们内心的良知，唤醒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些东西。高志胜呢，曾经在他的退党声明中写道，他 他说他，中国共产党，他以最野蛮、最不道德的非法手段折磨我们的母亲，折磨我们的妻儿，折磨我们的兄弟姐妹，当成了他党员的工作任务，提高他的政治高度，他一刻不停地逼迫煎熬着我们人民的良心、人格和善良。我宣布从即日起退出这个无人无义无人性的邪党，这是我人生最自豪的一天。高志胜现在在哪里？中共当局连这个最简单的问题都不敢回答。那我们每个人也可以问问自己，我愿不愿意像高律师说的那样退出这个邪恶的党呢？我们现在不知道高志胜人在何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和他共同生活在一片星空之下，我们可以和他一起仰望星空，守护良知。也希望高志胜律师能够早日出现，早日回到他的家人的身边。那最后呢，以这首歌曲《深渊中的守望者》献给高律师，献给所有关注他的人和所有守望良知的人。
一盏微光穿透黑暗，冷枪后的呼喊在回荡，绝望中的信念如钢，守护正义是心中辉煌，即使孤身一如明灯，点燃黑夜，点燃黎明晨光。深渊无际，燃烧山岗，无数中燃烧的希望。心念如火，驱散寒霜，为真理捍卫信仰。深渊无际，它战成山岗，孤寂中燃烧的希望。心念如火，它驱散寒霜，依然为真理它捍卫信仰，为真理生命回响。